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开始，我们会看到耶稣如何在一连串似乎是阴谋，可是也是在他自己的预备当中，耶稣走上了十字架，而十字架不是一个悲剧的结尾，却是一个得胜的开始。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这边提到有一个时间因素，是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这是犹太人的节期，可是在这个当中却是耶稣基督亲自成为了逾越节被杀的羔羊。而他是死在谁的手下呢？经文当中是说，这些祭司长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所以有一个阴谋正在进行。然后这个阴谋当中还包含耶稣其中一个门徒，就是称为犹大的这个加略人，他是十二门徒之一。所以他们阴谋就是不要在众百姓面前来捉拿耶稣，因为百姓都很支持耶稣。除酵节、虚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同时也在预备一个逾越节的晚宴，预备自己要成为那个被杀的逾越节的羊羔。所以表面看来是人的阴谋，耶稣被出卖了，可是实质上却是天父的计划，是耶稣基督自己走向了十字架。所以在这之前呢，耶稣自己叮嘱门徒安排了逾越节的宴席，也就是我们所说最后的晚餐，也就是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开始。耶稣基督自己似乎是一个立约的宴席，祝谢了，拿着这个饼跟杯说，以后每逢吃的时候就是纪念主，直到主来。我们也会发现哦，罪如何入了世界，也是因吃而来。当年就是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创世纪当中是说，以后他们每一次吃的时候，他们要耕种自己所出的地，才能够从地里面得吃的糊口。当初是因为吃是人的本能，人的需求，而吃了罪恶。可是另一方面，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也是让人同样的一个场景，在吃喝的当中，在纪念主的当中，我们不再是吃喝自己的罪，在吃的当中，这个人的本能，每一天要进行的事情当中，却因为纪念耶稣产生了不同的意义。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饮食的这个事情，都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在这个当中，耶稣提醒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人子要去世了。这个紧接着这一段经文啊，路加福音是说，耶稣才提到自己要被交在人的手中上十字架，门徒立刻起了争论，在我们当中谁要为大？等于是说，主耶稣要钉十字架，那耶稣你走了，在我们这一伙人当中，谁是你的接班人？请耶稣交代好。啊，你会发现，门徒们所注意的跟耶稣所注意的完全是两个焦点，可是耶稣却提醒教导他们，在人的国度当中是要为首为大，可是呢，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却是不一样的。就像耶稣自己的榜样，耶稣成为一个服侍人的，耶稣成为一个卑微的，所以同样的门徒也是如此。所以同时呢，耶稣也预言了彼得要不认主。可是这一段就是路加很独特的写作，有提到耶稣如何为彼得祷告。经文是这么说的，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撒旦会筛门徒，像筛麦子一样，所以撒旦的意思是不好的。可是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实在是非常的恰当，因为我都知道麦子需要被筛，才能把麦子的核跟麦子的糠皮分开来，麦子才能够研磨成面粉。所以撒旦虽然筛我们像筛麦子，撒旦是想要挑战我们，想要把我们滤净，想要把我们从神的国中剪除，可是上帝的意思却是好的，使用了撒旦给我们的试炼挑战，让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被除尽了。所以就算在试炼当中，我们也不必怕。一方面我们会认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上帝会使我们生命的杂质被撒旦塞我们这个过程，将生命的杂质养尽。另一方面，还有耶稣替我们这群正在受试炼的人祷告。所以在这之后，当我们知道彼得是说绝对不会的，我绝对不会不认你。所以在这个当中，耶稣继续对门徒有教导。耶稣的这一段教导跟在第九章他差派门徒的教导有点不一样。耶稣在第九章差派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是说，不要带两件衣服，不要带两件褂子，然后你们到哪里去传道就会有人接待你们，你们就问那一家的安。而在这个时候，耶稣是对他们说要带着钱囊，带着口袋，那甚至呢，如果没有刀还要卖衣服买刀。所以等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提醒门徒他们所要面对的试炼逼迫，他们要做好预备。所以跟第九章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布道的时候，那个时机是不一样的。装备好门徒之后，耶稣就开始要面对他人生当中的十字架。他怎么来预备，怎么来面对呢？耶稣是进客西马尼园祷告。耶稣还带了门徒去跟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耶稣自己去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人子，他会体会到十字架的痛苦、艰辛、羞辱，可是他却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祷告是也需要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天父。另一方面，在祷告当中，让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我们要听听天父的意思，让我们可以在天父的意思面前放下自己的意思，这个是祷告。有人说，祷告是一种转变生命的友谊，祷告是一种友谊，是我们跟听祷告的天父之间的友谊，而这个友谊呢，足以改变、转变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自己就是这么祷告的。耶稣把他的意思说，倘若可行，可以免吗？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经文当中提到说，他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以至于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所以这是一个费力的祷告。经文特别提到，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需要从天父那边领受能力，才能够去面对十字架的酷刑。而在这个当中，很反讽的描述说，门徒在旁边因为忧愁都睡着了。所以在这时候，耶稣提醒说，要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这是在客西马尼园的一幕啊，门徒没有办法体会耶稣的心肠，而相对的主耶稣呢，他能够体会天父的意思，他放下自己的意思，愿意按照天父的旨意来成就。四卷福音书啊，对主耶稣整个进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以及他如何受审、受死、埋葬以及复活的经文比较起来，耶稣生平的事迹当中，最后这个只不过是八天、一个礼拜的时间，可是每一卷福音书记载都是非常的详尽、非常的长，似乎让我们想到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传福音，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似乎主耶稣的降生，他一生的服事，就是为着这一刻走上十字架，来完成为人类的救赎，来完成上帝在创世以来就所计划好的救赎的恩典。所以耶稣借着祷告，他开始能够胜过内在的惧怕、苦难在前面的压制，而他真正迎接了前面十字架的挑战。紧接着，许多人是到了客西马尼园来捉拿耶稣，犹大用亲嘴的暗号把耶稣给出卖了，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就是耶稣所最亲近的门徒亲手把耶稣出卖了。紧接着记录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其实绝对不是一个贪生怕死、胆小的人，他为什么会三次不认主？到底他所在乎的是什么？而犹大卖主，卖主真的是为着那30块卖主吗？ 其实让我们了解啊，就是主耶稣平常在圣殿里面教导人的时候是非常有权柄有能力，以至于是人想拥戴他做王。可是相对的，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在黑夜当中被捉拿，等到耶稣在现身在人群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变成一个罪犯，他被鞭打，他的衣服被剥尽。这位耶稣是门徒们平日所跟随的很风光很有权柄的拉比吗？就是那一群犹太人想要拥立他做王，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的犹太人的领袖吗？所以你会了解祭司长文士的阴谋，就是当耶稣不再是那一位荣美的那一位有智慧的有权柄的教师的时刻，这时候群众弃绝耶稣，他们说钉他十字架。而这个时候彼得不认主，彼得要跟随的是一个带给他希望能够足以把犹太人从一个罗马政府手下的一个次级的殖民地可以翻转过来的犹太人的王。门徒们总是说，耶稣让我可以坐你左边坐你右边，能够与你一起得国。而耶稣被成为一个囚犯，被捉拿被鞭打受审讯的过程当中，彼得不认主。在这个不认主当中有包含了多么复杂的一些情节，耶稣并不是他平常所跟随的那位耶稣。所以彼得的胆怯不见得是贪生怕死，我们知道彼得还可以很勇敢的在园子里面把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砍掉。可是相对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他所认为的理想的王，当他的期望破灭的时候，他不认耶稣是不认在这里。所以在这个当下你会发现，耶稣的形象跟平常在众百姓面前被爱戴被拥护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紧接着经文就描述耶稣分别在三个场景受审。第一个呢是犹太人的公会，我们知道公会是由祭司长文士犹太人的长老所组成的公会，只是一个犹太人的民间组织，他们有权柄杀人，所以他们从开始就想要把耶稣交到罗马人的巡抚手下去受审，他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后来耶稣被送到罗马人面前，包含了比拉多是罗马人的巡抚，还有分封的王希律，因为耶稣是加利利人，所以分封的王希律是在北方加利利。耶稣同时在三个场景当中受审，不约而同的你会知道这犹太人的公会控告耶稣，比拉多跟希律面前都是说耶稣是没有罪的，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路加在写作当中我们留意，就是他在写作里面其实要帮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却代替我们。后来的使徒行传当中哦，使徒们受审也是分别犹太的公会、罗马的巡抚还有分封王希律，而使徒们在受审当中是无罪开始，他们是无辜的。被钉十字架在主后第一世纪哦，只有政治犯江洋大盗带来动荡不安想要推翻罗马政权的这种的才会被钉十字架。所以变成说哦，如果耶稣钉十字架的罪名成立，主后第一世纪基督徒就不可能成立，教会就不可能在主后第一世纪在罗马政府之下教会能够继续传福音。所以变成说路加福音在写作的时候留意，对外邦信徒而言，这位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是政治犯，不是因为他是叛乱犯，乃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设立的救主，带来救恩。路加在写作的时候很谨慎的用了很多的篇幅来铺排耶稣基督受审的场景，在每一个受审的场景当中其实都凸显出来犹太人的公会想要杀耶稣。所以变成说把他送到比拉多那边，比拉多其实出来是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之后才把这个责任推给希律，在希律面前呢也是说查不出有什么罪来，最后又送回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是非常想说只是责打耶稣把他释放了， 可是经文当中却说，众人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他们不要耶稣，弃绝耶稣，要的是一个在城里面作乱杀人下在监里这个巴拉巴。所以在经文的记载当中，变成说再次强调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哇，你会发现这是个非常混乱的场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其实是经过民主投票，他们的声音多声音大就得胜了。民主绝对不是许多社会当中困境的出路，只有上帝做主才是困境的出路。其实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看哦，比拉多多少次讲，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以至于最后要钉十字架的时刻，你会发现是因为这些当时想要追随耶稣的众人门徒，他们高声说钉他十字架，他们不要这种弥赛亚。所以今天犹太人哦，他们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在耶稣钉十字架当中呢，有许多的妇女跟在耶稣的后头为耶稣痛哭。在这段经文，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路加福音会几次讲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为耶路撒冷哀哭，连他在背着十字架的当中也是回头提醒这些妇女为耶路撒冷哀哭。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围绕着钉十字架的耶稣都是嘲笑他的人，可是你会发现有三个人例外。第一个人呢，就是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有一个强盗，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当然耶稣回应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似乎是第一个得享神救恩的这个人物。其次呢，我们会看见在看守耶稣的百夫长看见耶稣死的景象，你会发现他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不同于其他那些高喊要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其次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约瑟，是个义士，这个人善良公义，这个人他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他求了耶稣的身体，把耶稣埋放在自己的新坟里面等候复活。路加很细心的来描述这三个人口中所说的他们的为耶稣钉十字架耶稣的行动。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很快的被埋放在这个新坟当中。在24章第1节说，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发现哦，在现在的教会当中，我们都是守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是纪念耶稣的复活。我们不再是在旧约当中守安息日，妇女姐妹们首先进入墓园去寻找耶稣，他们是第一批耶稣复活的见证人，然后他们回去去告诉这些门徒。之后呢，又会描述另外两个见证人，就是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等于说有两个耶稣的门徒一路走一路谈论耶稣的过世的事情，然后耶稣显现与他们同行，竟然他们没有认出来，所以与耶稣有一段对话。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可是讲到他被钉十字架，在这个同行当中，耶稣提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经文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然后后头说，与他们坐席，拿起饼来祝谢拨开，他们就认出他来。然后之后呢，他们又回耶路撒冷告诉其他的门徒。所以在其他的门徒当中，耶稣又向他们显现，耶稣在他们面前与他们拨饼，把所有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当中所记凡指着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解释给这群门徒听。以至于路加福音的结束是耶稣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等候 父所应许降在你们身上，那是从上头来的能力。其实路加福音的结尾就是使徒行传的开始，在结尾当中，门徒充满了欢喜快乐，在耶路撒冷，在殿里称颂上帝。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他经历过十字架死亡的阴霾，他成全的救赎，成为你我生命当中救赎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救赎，真的是我们耳朵没有听见过，眼睛没有看见过，连人心都没有想到过的。谢谢你，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救赎的洪恩当中，蛮有能力，蛮有权柄，蛮有属天的喜乐和爱。谢谢主，我们继续向这个世代当中来见证你的荣美，让你复活的生命，主啊，使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盐，成为这世代的光，继续见证那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要成为这世代的盼望。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